Hello, 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本期呢是夏休之前，夏休的之前的最后一期。这是土豆，终于又回到了老的 set。然后金老师今天，
在天上，
在云上。那么，我们先来聊一下那个比利时吧。这个我们预测还挺准的哈，觉得。
这我预测的一向很准啊，都维斯塔潘冠军嘛。
厉害！我预测了几站？
我上次讲了什么来着？我已经忘了我的预测是什么了。
法拉利有没有进 Q 三？进了。
法拉利这次还行。
对。
哦。
对，我们预测的好像都挺准的。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预测到了那个FIA 这次会非常非常保守。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除了正赛那天完全没下雨之外，之前每个 session 都多少有点 delay 吧，多少有点延迟。
嗯。而且那个冲刺赛安全车带了四圈以后才
对，
但我觉得幸好其实这周雨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其实很快就可以比赛了。不然的话，这个又不会跟对吧？又可能会跟2021年一样，就幸好吧。如果就是还好，这个周末雨就时下时停，而且干得特别快。
我倒是觉得说它保守本身，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意见。但是特别冲刺赛的时候，这个。谁都不知道干嘛，
嗯，
就他们就解说也不知道，赛会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安全车说要带四圈，那这个四圈到底算不算比赛圈啊？等等，没人知道这回事情。
我觉得肯定要算的吧，要不然你油怎么办？你这个肯定要算比赛圈的
啊，对啊，
肯定应该跟正赛一样，
嗯，
对吧？那而且冲刺赛本来就少了，那又带了四圈，特别死怕又特别长，然后又带了四圈，然后那不就又少了？
嗯，
所以结果最后。一股脑儿其实只比了一半，就是等于说是。
这周末有用过大雨胎吗？我反正没什么印象。练习赛有过吗？
冲刺赛不是带了四？
冲刺赛一开始了。
哦，对对对，
就
对
一
开始，对对是
对。
然后大家就换掉了。
然后对
对，
就现在很经常的情况就是被维特尔冠名的这个是安全车胎，就是只在安全车下用，带到能用半雨胎为止，然后大家
因为。
是
因为大雨胎这个用起来之后水雾确实实在是很大，就是其实用得到大雨胎的时候就不够安全了，其实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特别在斯帕，而且
对
今年车手好像也抱怨说这个其实大雨胎的水雾比之前更糟糕。
我觉得这个水就是视线这个问题，就一方面跟这个车有现在的车太大，
对，现在跟车有关，
太大了，
对，
这个没法避免。
轮胎本身就太大，本身就挺大的。
嗯，
而且，其实贝纳利自己也承认啊，这个他这个大雨胎这个配方不大给力。
嗯嗯，
所以他这个是贝纳利是需要重新去研究一下的。那回到冲刺赛本身吧，我觉得这个算不算皮亚斯特里上个领奖台？
不算，当然不算了。他哪上领奖台了？
冲刺赛领奖台。
他没有上那个领奖台、啊。
没有上那个台，没有上那个台，
啊、
拿了个前三。
嗯，
而且这个排位赛还是挺差一点。如果那个对吧，那个什么维斯塔潘也差点没干过。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这周末比诺里斯要强，我觉得这才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就其实迈凯伦这个赛车调教，它就是高下压力。然后整个周末，它包括排位赛、练习周正赛，它都是第二段特别快嘛。然后冲刺赛、排位赛、冲刺赛、排位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他就能够去很好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其实诺里斯在斯帕雨天也非常快啊，就哪年来着？不差点拿杆位吗？几年前是吧？就是，其实诺里斯在不最后 Riding 撞掉了吧？诺里斯在斯帕也是特别强的情况下，皮亚斯里还能够，就是能够整个周末压制自己的队友，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周末是让很多人就是之前大家当然都知道他速度很快什么，但这个周末确实是让人更加的刮目相看了。应该，
我其实觉得他跟诺里斯之间的比较，其实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就已经他慢慢有一点。略有小胜的那种迹象。
对，我觉得特别从银石开始，他们两个开始相对比较拉平，开始就已经开始无限接近这个
对
这个，就本来指望他们会有点二点三之间差距。
那当然，毕竟我也说到底嘛，皮亚斯特也是这几年以来的 超级新秀嘛。
F2 已经近几年来最强新秀应该是，拉塞尔之后最强新秀应该是，对吧？
对，
我觉得冲刺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汉密尔顿和佩雷兹又碰了一下。
我其实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就是佩雷兹的经典防守，就感觉好像然后让汉密尔顿没地方走了，然后擦过了一下。
嗯嗯，
然后后来赛会判的是
汉密尔顿
的问题，
五秒。
对，但其实，然后我后来又看回放，包括两个人的那个车载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就可能是又是一次赛道失误，
就赛道失误啊。这个我觉得赛车你碰碰撞撞总是很正常，你肯定是有的。就是雨地本来就不是大家又不怎么好控制，汉密尔顿他如果说哦对他没有靠最内侧，但是这个是雨地也很难操控啊，他赛车他总有他的速度，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打过去，然后两个人这样子碰撞一下，我觉得没有谁有谁的责任，这样子的就一定要判出个责任来，没必要的。其实
对，我觉得佩雷兹当时那个防守动作不是一次很激进的一次防守，那当然佩雷兹是那个受影响比较大的那个，直接侧箱都裂出那么大一个洞。
我觉得说，我一开始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是个赛道失误，
嗯，
就至少不该罚嘛，对吧？
嗯、
不管谁的错，只很重要。但是后来看了一下回放，等等，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失误，
嗯，
2021年的英式失误，其实是很像的一个失误，就是也是一个高速右弯，
嗯，
然后汉密尔顿因为在内线，所以那个这个没刹准，
嗯，
所以导致 understeer 的那个转向不足撞上外面两车，然后又是两红牛。哎呦，只是这次事故没有像上次那样那么严重，
嗯，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五秒虽然说有点严，但好吧，那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来聊聊梅赛德斯这场，他们又没有速度，
嗯，而且又开始跳。他们说，其实比赛中我看画面就有一点，他们的赛车又开始
跳、嗯、车的那个车手视角的画面明显跳得很厉害。其实，
董尼老师的课堂时间，斯帕呢比较特别，为什么呢？斯帕的那最经典的一个弯是吧？
那个什么 Arouche？
对啊，艾罗格最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下坡的一个最底端的一个地方，
嗯，
也就是说你的赛车触碰，就是因为你坐过山车就最底端的一个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会往下压，对吧？那赛车整辆赛车的调教就必须要根据那个弯来，因为那个弯的向下压的那个力是最大的，
嗯，
也就是说，你的赛车底盘的高度必须要对这个弯做出妥协，不然的话就是会蹭到。所以红牛很为什么这么快？因为红牛能很自信的把底盘放得特别低，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照片等等等等。
我觉得还有一点，
红牛的头，嗯，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个周末下雨嘛，然后最后是这赛又变干了。我觉得大家就对于这个赛车的高度，其实也就是调的不是，也要就是两边都要平衡一下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雨胎和干胎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其实
对，
所以这个底盘高度会有所变化。
所以说就是梅赛德斯那台车它就不能稍微低一点都不行，
它的调教空间特别小，
对它能浮动的空间很小，
而且特别是因为他们最终改变了赛车理念嘛，对吧？
嗯，
从零侧箱换到现在这个类似于红牛的这么一个设计以后，
嗯，
它没法在那个底盘上做出改变，所以说这个是它赛车本身就隐藏的一个特性，
嗯，
没办法。都以为说梅赛德斯在相对比较高速的弯会强势一点，但奥地利银石四趴，
银石还行啊，
已经三站了，银石叫运气好吧？我觉得
银石其实感觉
还行，对，还可以，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势，没有稳住他第二的位置，
嗯，
其实，
嗯，
反而现在是反正在第三、第四徘徊，法拉利还可以这站。
你们知道他们速度哪来的吗？我是不知道，突然他就。嗯，
我倒是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对呀，没错。
就奔驰和阿斯顿马丁都变慢了，然后所以说法拉利，
所以法拉利
显得
就他其实是在原地踏步的。
对
。
我倒是觉得法拉利其实就是解决了他轮胎问题。
没有，我现在觉得啊，我是因为这话我们这赛季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就觉得法拉利好像， 啊，这站突然感觉好一点，然后下一站这又不行了。
下
一站其实我觉得还是跟可能梅赛德斯那个问题差不多。
嗯，
就是他们那个车太敏感了，他能找到那个发挥的空间 很小。
对，
啊，这场比赛刚好运气好，可能然后他就那个或者刚好就适合他们，然后突然就厉害一点。
对，所以他们轮胎管理什么，而且特别斯巴这次下雨嘛，所以就气温赛道温度低一点啦、啊、什么就帮助他们一点，赛道温度高一点他们就差一点。
对，所以说可能法拉利我觉得这回可能运气成分比较大，所以说
也不是特别运气啦。你看那个Sainz不是和皮亚斯特里撞了一下吗？你觉得谁的锅？
我觉得就是一次事故啊，就发车时候很正常的一次、
嗯、
那皮亚斯特里可能没地方去了嘛，那Sainz也未必，他Sainz觉得他自己也说那我左边还有另外一台车呢。
我倒是觉得说这是个怎么说的，这不是说我不是说怪皮亚斯特里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rookie， 就是菜鸟这个是一个错误，就是这个不是说它是个错误，但是这个、
嗯、
这件事情这样，因为 La Source 内线经常一个大空档、
嗯，
你很想往里面钻，
嗯，
但
是
大家如果在模拟器上或者游戏上玩到过也很有意思，对吧？你如果不开那个破损的话，直接往里冲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这种角度比较那个比较小的一号弯常见的一种事故，
因为外面的车它一定会切进来的，外面的车的那个弯上的车一定会切进来的。然后如果你内线刹的又太早的话嘛，后面会追尾；如果你刹的不够早嘛，就是会怼到人家的那个侧箱，就其实就是很这个很常见。
对，而且各位你们能想到赛季上第一弯是一个 hairpin 的，还有哪条赛道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匈牙利，其实
啊，那个是个大，不能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而且大家还有一点，不要忘了那个 La Source 中间它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坑的，等于是、
嗯、
它有一定的角度的。
对，所以我说这是个其实是一个菜鸟的一个失误，但也不算是个失误的那个失误，就是。你看维斯塔潘2016年也干过同样的事情，
嗯，
就这个对这个空档很快会消失，所以其实这点其实是皮亚斯特里，我觉得是他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他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能找到自己，他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也应该刹得再晚一点，让车头再往前走一点，这样就轮对轮嘛，变成，
嗯，
那也不会有这样的失误。
嗯，
所以说，嗯，这小伙子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小伙子，我觉得麦克伦现在前途无量。
然后Alpine就比较头疼，他们花钱培养的人现在在麦克伦发光发热。
嗯，那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你看那个去年大戏剧以后，
嗯。
不是奥马也好，那个武罗西也好，大骂皮亚斯特里说啊、没有中心啦，没有什么，没有 integrity 啊，等等等等等等。结果两人都走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Alpine 这个问题就，你看我们之前也说，感觉好像 Alpine 他们是雷诺，说是啊这个车队是用来是营销的。营销他们品牌的品牌效应，但我其实说白了，哪支车队花钱，哪怕哈斯来 F1 都不是为了营销嘛，对吧？但是就是问题就出在于这个 Alpine 的这个管理层啊，太不稳定，一直在换，然后一直就是给的时间很少，就是说你可能两三年最多了啊，没有什么成绩，没有什么起色，马上上面就要把你换掉。那甚至最上面那个雷诺的那些管理层的人自己都被
换
掉，
自己换了。
对，所以说这就导致了那个没办法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投资，或者一个开发，它这个周期太短了，所以就导致了各种说阿隆索要离开啊，然后皮亚斯特里也要离开，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源自于此，我觉得。
而且特别是有派系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就是有些就是。
嗯，
比如说就打个比方啊，有些车迷可能会讲，哎，那麦凯伦也换啊，哎，别的车队也换啊，但别的车队不一样，别的车队是上面走掉之后下面有人顶上，他整个体系是不变的。麦凯伦的话，扎克布朗他还是长这样，他手上那帮人还是那帮人，只不过新来的培养的上来顶替走的那个人而已。但是 Alpine 不一样， Alpine 是整个 他们是内部就一帮人，他们那就是比如说有这一帮跟那一帮，然后两帮会争，然后走了一批人之后，另一批人顶上，就是会导致方向，就整个车队的主要是他不仅换领导，还换方向，就是换了一层一批人之后，他整个车队的方向、赛车的方向、整个运营的方向，他都会有改变。而这个对于一个就是 F1 这样要长期投入才能够出效果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来讲，其实是有很根本性的一些损伤的。
是，而这其实我觉得跟这几年法拉利问题差不多嘛，所以
对
那个导致了现在看起来感觉 Alpine 哎呀这个怎么没几天然后又换了一个人上来。所以跟那个萨夫纳尔他走的时候，他不是这两天说他那个，我笑了半天他讲那句话，他说你要那个同时让九个那个什么怀孕，然后你希望
一个月就有孩子。
对，那其实很，我觉得对我觉得很形象。你投资，所以我觉得在站在雷诺的高层来那个角度来看，我就不太明白他们怎么想的。你看我每年投这么多钱，他们的角度可能想的就是，那我希望马上就有结果，马上就有回报率。但在这个运动里面是不可能的呀。那你奔驰、梅赛德斯投了多少年才到那个2014年才开始？
这个太典型了。
对，我觉得说是这样子。为什么说Alpine 和雷诺是这个是个营销车队呢？就是说，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说想要短期出结果。因为你别的营销策略，就投广告最简单的事，或者是那个投条等等，都是有直接的效果，对吧？能有这个曝光率，能给我们多少多少收益？
嗯。
但 F1 不一样 ，F1 你如果没有竞争力，等于没有效益，对吧？那然后。
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就是理念没搞懂。因为你看另外一个例子，阿尔法罗密欧，他们也是来做营销做广告，对不对？但他们就投那么一笔钱，就是一个赞助。
对，他们没有这个 expectation。
对，他们也不觉得说我们想去争胜怎么样，我就是在 F1 里面有我这么一个位置，我阿尔法罗密欧参加 F1。
对，
好了，那他们成绩他们也不是那么在乎。但是雷诺就不一样，雷诺已经花了这么多，引擎都他们自己造的，
对，
然后但是成绩又不好，那你不是做了一个亏本买卖吗？
我觉得这个差距就是在于雷诺集团他们就是在董事会里面，就是整个开会的时候必须要说，哎，我们这个你投了这么多钱，我必须要有结果。但阿尔法罗密欧不一样，阿尔法罗密欧说，哎，我们拿这个，就是阿尔法罗密欧的理念的差距，就是阿尔法罗密欧这个理念是，哎，我们拿 F1 就是来做营销的。但是雷诺想两边都要，雷诺他又要想拿冠军，又要想少花钱，但是又想来做营销。
而且我加一句啊，阿尔法罗密欧的那个赞助其实非常的便宜。阿尔法罗密欧当时2017年、2018年是索伯特别特别缺钱的，2017年合同签的时候是索伯最缺钱最缺钱的那个时候，他其实那个合同非常非常便宜。然后当然这个就以后可以再说，他明年就要涨价了，明年就要花很多钱，所以现在阿尔法罗密欧但是就是说虽然他们成绩不好，但达到这个效果其实是完全对得起他只付了一点点赞助费这样子的一个付出的。所以阿尔法罗密欧是很开心的，但是雷诺不一样，雷诺花的这个钱可
是
对吧，因为这个整个车队还要去研发引擎跟赛车，哇。
而且我这最不一样的是雷诺他其实随时会走的感觉，而不像法拉利是永远不会走。所以法拉利你就算管理层换，你换到一个对的等等，
其
实也就是也能出结果。
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赛车运动当中，尤其是 F1 里面，其实那一个车队的那个管理层，那个车队领队那几个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其实为什么说为什么
这不就像一个球队的教练一样吗？当然重要了。
对啊，
对对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比其他的，我就说在比较不同的商业那个环境的话，F1 这个是更要看重那个掌权的人，
对，
那个拍板做决定的人。
就是，F1 整个的运营其实是要独立于整个品牌的运营。
对，
就你不能让董事会啊，让特别上市公司来控制。
对，
罗西那个就典型的是外行管内行嘛。
对，我之前我刚才讲很典型，其实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已经有很多的投资的品牌也好，都想哎觉得 F1 很简单，进来你只要花钱，
我
钱上
一个
问题，
对，捷豹就这样，
对
啊，太多厂商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然后到头来就是什么都、什么都没有获得，就觉得投钱就能解决问题，是吧？丰田，然后就
丰田，对、
对啊，就所以就其实很典型，但是就外行他觉得 F1 很简单，但事实 F1 是真的是需要长期，而且不是那种就是你只要花钱就能长期的，就是你对吧？你要需要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都要把事情做对了，才能够去长期的去获得结果。
嗯、对，
所以当时其实比诺说离开法拉利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说，你要找一个领 F1 现在要找一个领队，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不是说所有对吧，有商业经验丢进来就可以了，你必须要有赛车经验，你必须要有等这些管理经验，因为 F1 的管理模式其实和这些商业管理模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对啊，你看那个罗西他当时迈阿密站接受采访说那些话，那个、很典型的就是一个 CEO 讲出来的，就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运营的，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甚至都不想去知道问题在哪，然后你就把那话讲出来，说哦，这段时间内一定要出结果，不出结果就会有后果啊，这么典型的 CEO 的那种。
对，而且最令人搞，就是最令人想不通的是，你这些事情明明可以私下说，你非要公开，对吧？你非要背着车队来公开来骂人家，那这种那谁搞？
可以鞭策他这场，就可以鞭策员工嘛。
是996必须。那你看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我们接我们那个闹剧的下群龙无首的下一集啊。那现在雷诺集团自己也没说，也没个明显的计划，谁来接班谁都不知道。
嗯。
只说他们基本上承认说这是个营销项目。你现在谁想来接班？现在是个公关危机，等于说是。对吧？这个烫手山芋，我为什么要来接手？
我觉得比诺托会来的。我觉得
比诺托不会。
对，我也觉得，
那
很有可能。
不对，因为比诺托想要的是，就是整个控制，就是比诺托想要完全控制，不想被董事会所束缚住。
嗯嗯嗯。
而现在，
但我觉得如果上面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子的话，就算比诺托来了，他们一开始答应的很好，后面如果觉得没耐心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啦。
也没有
无济于事，对
对，
是
你现因为特别现在要请个车队领队的话，你必须要像上面有那个Bruno Farman，在上面还有雷诺的 CEO，
嗯，
那一层一层的谁知道？所以反正现在卖了，我觉得现在已经卖了那么一点，你不如10亿美金一口价卖给 Andretti 吧。
我觉得不会买，这个太他们也觉得太便宜了，那他们现在觉得 F1 的商业价值，我一辆车一个车队。现在都已经，现在跟几年前比都已经涨这么多了，未来还不知道，所以说
这个
他们不会卖车队的，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现在因为福布斯其实给 Alpine 估了个价，大概是一车队啊，不是那个品牌，13亿美金大概，也就是之前是24%卖了大概200亿。
对，但是问题不是他这个钱是不是多的问题，是他是一方面是大家觉得他会不会涨，一方面还有是他觉得自己会不会涨。如果他就算大家觉得不会涨，他自己觉得前景还好着呢，接下来几年好，那个后面还会更好的时候，那他就不会买，他如果就守住他不会买的。
对对，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嘛，他往回头一看，哦，我16年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车队才值这么多，现在就已经值这么多了，那我为什么不再多等几年呢？对不对？
这个那就看他们对自己 F1 有什么想法，对吧？就是他们对自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自己对 F1 也没有什么计划
啊。我说开了啊，他们对自己的那个 LP 那个牌子品牌就没什么
啊。
对
对
对对，
你说对，你看别的品牌要做这种什么 rebranding， 比如说梅赛德斯进来，我要卖什么车。那个民用车那边起码是做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对，好 LP 你这边就那么一台车。那一台车改了多少个版本了？这 A110 什么，这后面各种后缀加起来，反正就那台车。对，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说，你为了卖那台那个品牌，卖这个脸，但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效果，就真的，哦，他们可能自己觉得卖挺多
的。我觉得他增加了品牌知名度是真的，就是要为了重新弄起一个品牌，在 F1 增加了品牌知名度，不然谁不是没人知道这个品牌。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这点
而且我觉得
总
很大一部分是
很糟糕。
我觉得雷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雷诺跟还有日产他们一起。包括三菱，他们其实都不是这么的再去注重油车的，他们旗下注重油车的 其实是不是只有 Alpine 一个牌子可以用了？
Alpine 其实
也要
全面电动化，
对，
也
是有电
车
的，对，对，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他们也不知道挂什么牌子好，挂雷诺好像也不大合适，挂日产也不大合适，就好像挂什么都不怎么样，所以其实可能他们当时可能也是没办法，我觉得现在已经更加没办法了。
达西亚，
对，就只能用达，
挂完雷诺要挂 Alpine， 挂完 Alpine 要挂三菱了，挂完三菱没得挂了，要只能挂达西亚了，
对啊，只能挂达
西亚。
对吧？而且这个，而且不光是这个品牌上的危机，它现在引擎也没有人用。
嗯，
这，对吧？现在只有 Alpine 用的雷诺引擎，你现在也自己公开也承认说这个，引擎上有差距，不如人家的想要。
所以现在不是2026年想要把那个现在空气动力学这套规则放在引擎上吗？就是你现在差了，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去研发。
嗯，对。
这个
一个道理
不一定啊，
对吧？一个道理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没个好的地方，对吧？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没有计划，没有计划是最可怕的。
对，一盘散是吧？所以你好了，你现在如果说再请个新人来，
嗯，
打个比方说，他们在下休的三四个礼拜里面想出了一个什么什么董事会紧急会议开出了个什么计划来，好了，再来个100站，
嗯，
再来100场，又重启了。对不对？那和没计划有什么区别？
是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们说我这个不明白。
其实说实话，雷诺这个品牌参加 F1 或者任何赛车运动历史很悠久，但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可能没有二十年，因为二十年前他们还挺厉害的。就最近十几年，真的
对最近十年，真的
看不太明白。
其实零六年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
其实土豆说的
也快这样，
真的已经快20年了。我这一算，也确实快20年了。哎
，Alpine 这盘散沙，你不如把整个卖掉，说实话，你留下引擎部门可以，引擎部门还算可以的，其实留下引擎部门把恩斯通卖掉，
嗯，
因为现在恩斯通和雷诺集团已经出现分割，一直就有分割，其实说实话，对吧？之前听老说，就一直是有。恩斯通想要这个方式运营，但是董事会不同意，董事会想要出结果。 OK， 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Alpine 的短片，我们上集 Alpine 的上集我们插播一下，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然后评论区见咯，拜拜
拜拜。